好，请看第七品第48颂。在第七品讲义课本第90页，刚才讲退则于来生，串习增罪苦，他业及彼果，卑劣复不成。好，我要解释的是串习增罪苦，刚才没有讲完。抱歉，我刚刚讲的有点激动，但是我事实上是真的看到，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记得我们刚学佛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就说，哎呀，你念珠啊，念过去啊，念到这母珠啊，不可以越过去啊，反过来转。我觉得很奇怪，然后大家都这么传，可是我去翻佛经里没有这么说。有，后来我翻到了西藏的密教的仪轨里有，某一个特殊的仪轨，它用某一种特殊的金刚菩提种子，它呢是因为在念咒的时候念到这个地方，那个母珠里面有佛像，为了代表恭敬心，它转过来继续念。可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念珠都不可以啊，对不对？那我你念佛阿弥陀佛念要转过来的时候，那不就打串了，一心不乱了吗？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就被我驳斥了呢？所以很多人所传的这种似是而非的佛法不一定正确，要依法不依人。当然你假如我讲的不对，当然我一定有经论根据，我们可以讨论的。好，那刚才讲到这个地藏菩萨的问题，就是现在台湾听说很流行讲这个灵异事件的电视，对不对？那里面讲的似是而非啊，那是传播媒体要编给大家看的。可是有些佛法解释对一半，有些不太对。举一个例子，大陆寻奇里面曾经介绍，对不对？介绍极乐世界这个敦煌的壁画，就极乐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天堂，就跟基督教一样，到那边就可以永远得解脱，对吗？还是专业指导员呢？为什么佛法不深入啊，正法是不会兴盛的。那当然有些人念到大悲咒或念地藏菩萨圣号，的确会有一些障碍，这我并不否认。好，就像念地藏经，你可能有一段时间病痛会非常多，那是什么？你过去式的杀业本来是要在地狱恶鬼畜生受，你现在因为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的圣号，重报转轻受，所以你还是会病的。就像佛成佛的时候，他还是头痛三天，大家知道这故事吗？对不对？过去是他呢，曾经是跟一群的人，都是海边的渔夫，大家都在捕鱼，他是一个小朋友，捕来的时候呢，大家要吃他的鱼，杀他。佛陀呢，他不吃，他很顽皮，就拿个木头叩叩三下，就因为这样烟成了佛，他还要头痛三天。但是佛成佛的时候头痛三天，他心中不受苦受，但是他没有离开因果报应，对啊。所以当你过去式的杀业，你要想想看，你应该生欢喜想、感恩想，当我在临终的时候业力在现前的话，你看一群所有的莲友帮你助念，你正念都提不起来，你一定是昏迷的。为什么？杀业太重嘛。所以遇到这个你真正勇猛修行的，第一个就是病苦的障碍，第二个这个魔障，外魔障就是内外的烦恼魔或外面的人事魔，这是的的确会有考验的，不是没有。但是你要知道，熬过去了，这就是我自己忏悔业力啦，对不对？所以从梦境可以显示，你刚开始可能呢，不管你是任何的大圣经论，可能你梦见自己堕在地狱恶鬼出生，慢慢呢，你看到的死亡、死人或棺材，你吓了一身冷汗。慢慢你可能继续念死人棺材，你看到了，但是你知道是假的，为什么？那在梦中，可能你梦到虎狼狮子来追杀你，你知道吧？让你咬吧，你就一咬，我醒了，对不对？慢慢呢，你可能噩梦没有了，就开始会做善梦，梦见莲花，梦见佛像，梦见出家人，或梦见讲经说法，这都是善梦。善梦再过了以后，连善梦都了不可得，你才叫真正的清净心啊。那你为什么要对这一段都很了解？要深入法义嘛，否则人家怎么讲？哎呀，你的又冲到啦，要去换一下太岁。哎呀，你带的呢这个磁场，这个呢天珠是假的啦，以前有什么鬼怪在里面呢？然后哎呀，你就很紧张的啊，不要再说了，阿弥陀佛。好，接下来就是这样。所以啊，这个叫串习增罪苦，错误的知见会让你反复不断的呢，在一起继续轮回。 所以碰到困难障碍的时候，要知道一切法都是自己的业力而所显现的。好，接下来再看49首，就说于善断惑力，因生自信心啊，无因独自为啊，此是智业慢。请把三个字画起来，善，于善断惑力，善，惑，迷惑的惑，力，是力量的力，这是三个接下来我要介绍的重点。在入菩萨行里面呢，这是三个重要的修行方法精进。第一个善是指善业，第二个惑是指烦恼，第三个力是指能力。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要让自己不要半途而废，具有信心的话呢，是应该什么？在于修习善业、断烦恼跟增长自己的能力三方面呢，我应该准具有强烈的自信心或是自尊心。无因独自为，此是智业慢。心里想，我应该独立的修学一切的佛法，因为这就是修学菩萨智业的自信心。自信心，这里自信心呢，就是藏文里面的叫做业我慢啊。大家看到那个寄诵是叫智业慢啊，业力的业，然后呢我慢。但是这里要解释一下，一般在白法明门论里讲我慢，好，我慢，慢就是骄傲嘛，我慢是凡夫的烦恼。但是我慢依西藏的注解有分两种，第一个是指要对治的，第二个是指要断除的。我们凡夫在这个白法明门论里面讲的贪嗔痴慢疑的慢，这个我慢是指烦恼，必须要断除。但是呢，在西藏的教法里面，为了西藏呢，他修身口意相近，身口意相应，所以还有另外第二类的我慢，是要对治你的升起强烈的自信心，这是用的。好，这个呢大家先专心听哈，这样，因为这个可能你比较少在大乘佛法显教经论比较少讲到。西藏的教法它不同，是叫做身口意三密相应。当你根据一个很好的聚德宝上师皈依很好的传承，他教你身口意，身你必须要结手印，好，手印呢不可以乱结，以西藏的仪轨里面来讲呢，是要上师教，不同的咒语有不同的手印，但是有一个地印呢，是所有诸佛跟一切众生都可以用的，就是两只手放在这里，这叫法界定印，一切法尽虚空遍法界都定在你现前一念心。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教你两个手掌这样放好，大拇指轻轻的接触，这叫法界定印。这个呢是显教密教都通的。那它不同的咒啊，像准提神咒，它有准提神咒的这个解法。身要这个解手印，你身就清净。口念咒语，比如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意呢，它必须在灌顶完以后教你怎么观想四臂观音啊，怎么放光，次序如何修，这个呢我并不可以在这里说，它必须在灌顶的仪轨里解释。而且不同的传承，不同的法本有不同的观法，有些呢是从这个基本来讲就是嗡阿哄，从额头、喉咙跟心间，对不对，它红白蓝三种颜色通通放光加持你，所以它必须要透过意念跟观想。所以它的重点是身结手印，你身就清净，意要观想意清净，这个呢口念真言念咒语就口清净，透过身口意三业清净的转化力，你就是佛。我们中国人讲说你有佛性，但是这是理论啊，可是西藏除了这个之外，你是佛，你怎么观想，它有方法，所以它这个称为佛慢啊。你自己写佛陀的佛，骄慢的慢，这里的慢不是指烦恼那个慢，这个佛慢是说 你内心里要有很强的自信心，相信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净虚空遍法界本来就是由我这颗心现前的。你具有这样强烈的信心来观想，你念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呢，刚开始是对观，就是说有能跟所，就是外面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然后放光加持你，最后观世音菩萨会融成光进入你的头顶到你的心间，你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以后面的叫做前面的叫升起次第，升起站起来的升起次第，后面的呢当光融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以后呢，这叫做圆满次第。后面这个部分就是讲的佛慢，就是这里讲的智业慢。这个教法比较深啊，所以那我也曾经问过西藏的仁波切，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对不对？我们一般都观想阿弥陀佛啊，放光啊，我顶礼阿弥陀佛，万丈金身放金色的光或白色的光照着我自己，放光净除我们身心的业障，这个还是有能所的，知道吗？可是因为这样的操作可以让你的心能够一调伏，调伏你的心，但是能不能得到究竟的定呢？你必须呢还要进一步的观想说阿弥陀佛全部的光，因为阿弥陀佛本身也是无量光嘛，所有的光融成从你的头顶进入你的身体。那这个后半部呢，在我们显教的部分呢是没有讲。同时我也是问过很多西藏仁波切跟喇嘛，他们学净土宗的啊，他会建议说这西藏来说呢，这个部分呢没有经过灌顶传承，灌顶口传跟解说，后面这一半呢是不可以观想的。为什么？当你归一个传承加持力，它有上师本尊护法，所以当你在念的时候，你所有的光进入你的身体的时候，没有魔来干扰你，因为传承的加持力会护念你，你念这个咒的时候旁边都有上师本尊护法。可是假如你没有这样灌顶，比如说你现在观阿弥陀佛，所有的光融成一片进入你的身体，那就可能有其他的鬼怪精神精灵或者魔进入你的身体。所以后半部这个部分呢，我会建议大家就不要观想。好，所以这个是它的差别。那你说哪里可以观想呢？没关系，到了极乐世界你可以观想这个，因为阿弥陀佛就是你的上师嘛，对不对？大悲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也是你的上师啊，对不对？好，当然假如你读般若经或者读大乘的经论，华严经跟法华经，你有很强的信心，你求佛菩萨依经的力量或咒的力量，然后呢你也可以观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但是我个人读了很多经论跟我修学业的一点经验，要提醒大家要几个条件。第一，你要持戒清净，戒若不清净的话呢容易着魔，那你若戒不清净犯了忏悔可以。第二个，要念咒，念任何咒可以啊，那最好我建议大家念大悲咒或往生咒也可以。也就是说当魔现前的时候呢，你念咒，咒有咒的功德力。第三个，你必须念般若经或金刚经，或是念大乘的法华跟华严经也看，最适合的是念般若经。因为念般若经的时候，纵使魔现前的时候呢你也不动心，佛现前你也不动心，所以禅宗站在这个角度会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听懂吗？所以一般人呢，你比如你念念你念念啊，南无何来丹那多耶耶，你念大悲观世音菩萨，我问你，有些真的大悲观世音菩萨现前了，你怎么判断他是真的假的？一般来说哈，我个人的一些建议，那这个建议来自于经论跟自己的修学经验，就是假如真的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现前的话，你的身心应该是界定会很安详很宁静的。假如你大悲观音菩萨现前你是恐怖心的话，我告诉你，那对方这个就是幻境，因为真正的佛菩萨一定跟界定会相应。所以到时候呢，你就继续你念的念你的大悲神咒，然后呢因为大悲神咒的功德力啊，假如对方是魔化现的话呢，他一刹那之间就消失了。 那假如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假如你念阿弥陀佛或是大悲神咒的话，那假如佛菩萨化现前的话，还有第二个判断的方法，就是佛跟菩萨本身是空性的，所以它是没有实体的，换句话说它是没有影子的。你看我手里拿一个这个闹钟，我旁边就有影子，对不对？对，有实体就有影子，可是佛法是空性的，所以为什么西藏的观法叫你观一切诸佛佛法要如彩虹一般，普贤行愿品叫你观如幻如云，有没有？那意思就是说，真正佛菩萨现前的时候，他清净庄严的时候，他是没有实体的。你可以仔细继续念佛或念咒，你观，那他旁边有没有影子？若有影子的话，视为魔镜。这是判断的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就是，你不管他，你就知道一切呢，佛来也好，你也不欢喜；魔来也好，你也不动心，如如不动，那就消失了。那假如他真的是大悲观音菩萨现前的话，他会放更柔和的光，一定来加持你，甚至在定中就为你说法，那是真正的佛菩萨。因为大悲神咒也是99亿克恒河沙劫诸佛所修学的法门，记得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于魔，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一定不会有魔障。所以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就说，当我们临终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我们是真的是假的？临终的时候一定是真的，因为阿弥陀佛有临终接引愿，对不对？魔绝对没有那个力量在临终的时候现佛来干扰你，对，阿弥陀佛绝对是会把他赶走的。阿弥陀佛有临终接引愿，所以在临终的时候不要怀疑，佛现前了就跟他走，知道吧？所以这些读这么多，你要有很深的经论根据啊，你自己要了解，否则你会被动摇。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写，的的确确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魔为了要让佛弟子不成就，所以魔可以化成佛菩萨比丘的样子现到你面前。所以以前还记不记得我讲智者大师的故事，对不对？他在天台山入定的时候，第一次呢，魔就现了他的这个爸爸妈妈，第二个是现的是他师父啊，第三个他最后说爸爸妈妈师父都走了，一切了不可得，他就降魔了。所以你要知道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要到那个时候你才会用得上啊。你现在读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哎，有口无心嘛，加减念吧。可是呢，你因为常常念常常念，可是在真的紧要关头的时候，你能够提起金刚经的经文而观空的话，那金刚经的般若功德力是降魔之十方一切诸佛呢都会加持的。好，所以总结一下，凡夫有我慢有两种，第一种是要我们断除的烦恼，是白发女人论讲的贪嗔痴慢疑；第二种讲我慢呢，是要你对治，让你升起信心，由凡夫的我慢转成你有佛慢，这是圣者的心。佛慢其实另外一个字就是什么？就是佛性，哎，也叫做佛心。所以修学菩萨道的人啊，不能只是一味的只是学啊，一切是无我无我所，一切毕竟了不可得，这个很重要。可是假如你只学空而不学菩萨道的话，那你很容易入断灭。假如你只常常学菩萨道，可是你又不懂般若波罗蜜，你就会常常算，哎，我今天有众生可度，我又度了几个人，仙班又多少，功德又做多少，一切还是在有为法，两边都是让你继续轮回。所以就像金刚经讲，为什么金刚经殊胜？释迦牟尼佛发愿，我要广度胎卵湿化一切的众生入无余涅槃，你看他有大悲愿力。但是他经过无量劫生生世度度众生，最后他知道十无一众生得度者，所以他有大智慧，有悲心，有智慧，你这样子才能够真正成佛。他也不会说我有佛可成啊，对不对？因为假如说哦，我成佛了，那表示你没成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是某某佛菩萨带来的，95%都是假的，因为真正佛菩萨带来他是不会说的。好，所以这点大家需要了解，请看50颂。世人随祸转， 不能伴自利，众生不如我，故我当尽力。这里底下开始介绍，就是第一个我们刚才说要讲信心，信心有三种。第一个就是说要常常鼓励自己要修学善法而升起信心。他说世间的人，大多数的世人都被无明烦恼所控制着，常常为了烦恼而搅和你的心，所以他不能够成就自己和别人的种种利益。既然众生不能像我这样的精进利他，那因此我更应该勇猛精进的努力去修学佛法。这里讲的众生不如我，就是意思说，比方说众生就没有像在座各位的莲友这样子啊，可以修学佛法啊，或是呢甚至修学佛法完以后你还了解教法，你能够无所求的不疲不厌去利益众生，这样子呢是不同的。再看下面一首51，他上勤俗务，我怎悠闲住，亦莫因慢修啊，无慢最为宜。他这里的他是指一切的凡夫俗子，凡夫俗子尚且都是忙一些世间庸庸碌碌的俗事，我怎悠闲住，身为菩萨的我，或是说有发过广大菩提心的我，怎么能够悠闲的坐在那边不修善法呢？接下来亦莫因慢修，但是也不要因为你是为了好胜心、骄慢心才去修学善法，这里的慢是指烦恼。因为无慢最为宜，就修学善法最好是不可以夹杂的丝毫凡夫的骄慢心。好，一般这个世间人是很忙碌的，世间人他这总是忙着五欲六尘啊，各种享受，所以迷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世间的庸庸碌碌的事情呢会让你觉得很困扰。但是对于一个佛弟子来讲，听闻佛法悟的人，他还是要穿衣吃饭的，对不对？他每天还是要工作，但是他心中有佛法，所以世间的这个俗物啊可以转化为善法，可以转化为他行菩萨道的资粮，成就他清净的庄严的功德力。这是佛弟子跟世间人不同的。世间人第一个帮助别人都会想，哎，我有没有怎么得到利益，对不对？世间人的价值观就是教我们这样啊，对，没有得到利益我就不做啊。可是这样你还有自己跟别人的分别啊。可是佛弟子不同，佛弟子是只要对于我修学菩萨道有利益，纵使我帮助别人我没有得到利益，我还是非常欢喜不疲不厌的去做，因为呢是别人成就我的菩萨道，我还要感谢他呀，对不对？这是佛弟子跟世间人想法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亦莫因慢修，慢骄慢跟好胜呢是一个很大的烦恼。世间人会人比人气死人，但是有些人刚刚开始学佛的佛弟子也要常常提醒各位，勉励大家做功德也不可以有好胜心跟比较心，哎呀，人家出一万，哼，我要出五万，哼，你这样的心还是好胜心，这是杂染心，不可以，对不对？你有多少的能力你就生欢喜心去做，因为你行六度万恨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啊，你不是有所求希望人家的给你掌声啊或给你鼓励啊，不是，你是真正自在积聚自己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所以骄慢跟好胜呢是很大的烦恼。好，讲到小品般若波罗蜜经，释迦牟尼佛曾经告诉须菩提说，什么叫做不退转阿毗跋致的菩萨？我们净土宗不是吗，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往生极乐世界都是七地或者八地以上的菩萨。华严经里面把菩萨大约分成十地菩萨，初地一直到十地，十一地就是妙觉，是成佛。那所谓的不退转或阿毗跋致，就是指七地或 八地的菩萨，叫不动地，如如不动，不会退转。那释迦牟尼佛说，怎么样知道是你自己呢？是学《般若波罗蜜经》又是不退转的菩萨呢？他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其中有一个例子说，假如有些人他遇到男的或女的鬼着魔了，这时候菩萨发愿说，我过去已经在诸佛前面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受记，我生生世世行无上菩提之心，以我这功德力呢，你呢是真实不虚的，所以你这个魔应该是敌了，可以走。可是他这样讲完以后，真正是不退转的菩萨的话，那些妖魔鬼怪就走了，因为他是菩萨的功德力。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菩萨讲了以后他还是走，但是这个菩萨过去他并没有受过记，而是什么呢？这个鬼旁边还有一个更大的鬼恶魔把他赶走。那这时候呢，这个菩萨并不知道呢，不是因为自己的功德力，而是这个鬼啊是因为外面的恶魔来把他赶跑的，是外力加持，所以这个菩萨就自以为自己说已经证得不退转，从此他就升起骄慢心，就说你看我有功德力吧，我可以赶鬼吧，那其他的法师呢都赶不了啊，你看我就能赶，那升起一念的傲慢心啊，这个就是不是真菩萨。换句话说，真正的菩萨呢，证到这样的不退转的时候，他看一切众生是平等的，他反而是会更谦卑的，是礼敬一切诸佛的。所以假如你听到某些善知识刚开始弘扬正法，哎，很不错，到最后不论在家出家，到最后只有我证悟，其他人都没修行，我跟你讲，在般若经讲这个叫魔障，是什么呢？共高我慢，让他迷失了自己。因为真正通达佛法的人，应该是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嘛，对不对？礼敬诸佛，怎么会看一切人都不顺眼，只有我是佛呢？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说，看一切的众生是什么，都有佛性的，对不对？以前大家知道苏东坡那个故事吧，对，你看人家像什么，是一尊佛呢，还是一堆牛粪，对不对？你看人家牛粪，是你心中不清净啊。所以听好，真正的善知识修般若波罗蜜，若他真正有所证悟的话，他不会因为共高我慢的话，他应该看一切的人呢都非常的谦卑恭敬调柔，假如他认为只有自己有修行，其他的人都不如他，这个叫做魔障，这是恶魔让这个人要退道心的不好的征兆。所以我要讲这里就是说，亦莫因慢修啊，不要因为共高我慢，因为共高我慢是修行人最大最大的魔障。魔之会让你能够呢退转，就是因为呢它顺着你的习气让你升起共高我慢。这个呢必须要好常常警惕自己，所以学习佛法应该越谦卑，要常常想，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我虽然跟各位讲经，我也不敢轻视各位，各位也可能是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可能各位也是诸佛菩萨化身来的，对不对？好，这是讲第一个，对自于善法要有信心，第二个对于自己的能力要有信心。请看第52颂，乌鸦欲若蛇，行勇如大鹏，信心若怯弱，反遭小过损。他说当乌鸦遇到一个奄奄一息的病弱的毒蛇，当然他就会非常的骄傲的去攻击他啊。那这他的行动呢就像一个大鹏鸟一样，就想要去攻击他，因为平常呢乌鸦是怕蛇的啊，蛇也是会吃鸟，可是呢这个蛇呢是弱蛇，是奄奄一息的病蛇啊，或弱蛇，那当然乌鸦就反过来呢，他动作就是勇猛的呢，就像一个大鹏鸟一样反过来去攻击他。这是一个譬喻。同样的，如果我们对抗烦恼的信心太怯弱了，信心若怯弱，那么就连最轻微的烦恼恶念或习气呢，都会把我们自己给打败。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跟人家发生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会讲，哎呀， 我自己怎么这么糟糕啊，对不对？你会觉得我自己呢，甚至有些人他是一个公司的主管，对不对？他可以管很多人，教很多人，回来呢，哎，就被太太就打败了，对不对？或者被自己的一个习性啊，就是呢，常常给绊倒了。所以这里讲，那你因为你的信心不够，你对抗烦恼的这个信心啊太弱了，所以呢一点点的烦恼都会侵害你。请看53，却若舍精进，岂能除浮贫啊，浮贫自信复力行啊，障大亦无碍。他说如果因为却弱没有信心而不敢勇猛精进的修学善法的话，那你怎么可能解决你自己多生多劫来那个缺乏福德跟智慧的这个贫瘠呢？接下来，倘若假如你升起坚大的信心，而且去努力的修行的话，障大亦无碍，再大的障碍呢都没办法击倒你，你都能够超越它，因为你心中是有佛性的。所以对自己呢是要很有信心，这个不是骄傲，这是自信。因为听好，自信会跟清净心相应，骄傲会跟烦恼染着心相应。骄傲会伤害别人，会刺伤自己，也会刺伤别人。可是自信心呢会鼓舞自己呢昼夜不疲不厌的精进。所以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怨。为什么能做呢？因为他有强大的自信心跟大悲愿力呢在引导他，所以呢他每天修学佛法或利益众生是不疲不怨的。接下来再看54首，故心应坚定，奋灭诸罪堕，若我复罪堕，何能超三界啊。说故心，所以我应该确认自己的的确确有这个能力断烦恼，奋灭诸罪堕，并且以这份自信心努力每天的呢在净化自己的身心，消灭我过去现在所造无量的这个罪业，因为这个罪业是会让我们堕落地狱的。我若负罪堕，假如我有一天被我这些烦恼的恶习性打败的话，那你却想要超越三界的话，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你连自己的习气都无法超越，你如何去超越别人呢？所以真正的勇者不是在所谓战场上可以杀很多的千敌，或是呢在很多文武百官当中能够侃侃而谈的人，真正的这个勇者是能够战胜你心中烦恼的人啊，战胜你自己的烦恼，你超越自己，你才能够真正以德以智慧以悲心去同理无量的众生。所以我们在三皈依讲说，自皈依法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对不对？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古来在丛林里面要同理大众是很不容易的，就像你在军队，军队有很严格的这个军纪，你下一个动作人家不管服你跟不服你都听你的。可是在丛林里不是，这么多十方来的众生，十方来的出家人，你要能够让大家都服你，你必须要超越你自己，超越你自己的烦恼，所以你自己净化你的身心，你的功德力啊就能够影响别人。就像佛经里譬喻说，身心犹如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圣人，他像一个漂白水的摩尼珠，摩尼珠丢到水里面呢，有漂白的作用，所有的水呢也能够被他漂白。所以为什么一个大菩萨，一个大祖师，他一出世的时候可以影响很多很多的人？因为呢他能够战胜自己心中的贪嗔痴，所以他可以引导众生说我们怎么样去净化自己的身心，这个也是佛法最尊贵的地方。好，接下来再看55首，吾当胜一切，不使或胜我，吾乃佛师子啊，应持此自信。这首寄诵很好，请做一个记号。他说我应当发愿战胜自己心中一切烦恼的罪恶，不要让不使或胜我，这里的或就是烦恼，不要让过去的烦恼现在的习性把我给打败了。吾为佛师子， 我今天既然做了佛陀的弟子，就像狮子一般威猛的这个诸佛之子，应该保持这一份成佛度众生而且消灭烦恼的自信心。这个自信心可以让你生生世世呢都不动摇。讲一个例子故事给大家听。释迦牟尼佛他有很多本身故事啊，本身故事现在台湾也画了很多给小朋友的这个教材漫画卡通啊，都很好，有空大家建议大家可以去读本身经，或者读一部叫做杂宝藏经。在杂宝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曾经讲一个故事，在过去无量劫有一座雪山，雪山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树林，所有的鸟兽动物都在那边住。有一只鹦鹉叫做欢喜手，手就是那个头啊，你的手，欢喜手。有一天在夏天的时候，树林里面因为风啊吹，叶子跟叶子摩擦，我们讲的一摩擦呢，啪啦啪啦之间呢，在森林里起了大火，结果所有的呢这鸟兽都非常的恐怖，没有这时候皈依，无皈依处，那动物呢都到处的奔跑，鸟呢到处惊惶失措。这时候这只鹦鹉叫欢喜手升起了大悲心，所有的众生啊都因为火灾很痛苦，他这时候用自己的翅膀跑到水的河边，然后沾水，然后再飞过来，然后呢目的要用自己的身上的水洒下去把火给洒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鸟不太可能哦，可是释迦牟尼佛这样做，这个鸟这样做了，对不起，那他因为这种真诚心啊，悲心呢，因为要救众生的大悲愿心，它的力量震动了四体环天的宫殿，就是这个大悲愿心让这个四体环音，就地梵大师四体环音呢做的宫殿呢都震动了。这个四体环音讲就奇怪啊，四体环音有神通啊，他用天眼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我坐的这个座位会摇动呢？这时候一看呢，啊，原来呢，世间有一只鹦鹉身怀大悲心，为了救度这个火啊，尽它的生命呢，就是都想要灭火。这时候呢，释迦环音就用神通力跟这个鹦鹉沟通，他说：“森林这么广大，数千万里啊，你的翅膀啊，沾了那个水啊，只是一点点啊，不过数滴，怎么可能灭了大火呢？”这只鹦鹉非常有信心的回答说，我的悲心广大无边，我一定要救火，因为众生太苦了，我这一生若不能灭，我来生我也生生世世要做鸟，继续呢把火都灭，让众生离苦得乐。就释迦观音听到了，他就掉眼泪，他说虽然我作为一个大梵天王，可是我的悲心不如你。这时候释迦观音呢就用神通力，就一刹那之间全部的下了雨了，下了雨了以后呢火就灭了。那各位你知道吗，这个鹦鹉呢叫做欢喜手，就是谁，就是释迦牟尼佛。佛陀过去多生多劫，为什么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大家想一想，假如你是这只鹦鹉会这样吗？可能你跑得最快，对不对？可能咯，可能啦，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啊这个时代啊，我们也很赞叹那个救火员啊，对不对？有很多紧急苦难的时候啊，对不对？所以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做得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发大悲愿心啊，尽心尽力的想尽办法。你看那只鹦鹉，它虽然我们明明知道在逻辑上你用这个翅膀去沾那个水再回来森林这样扑是扑不了的，可是它觉得我的心绝对要把一切的众生就救度，那一念的真正的大悲愿心功德力就震动了这个释迦环音的宫殿。我们呢可能震动不了，自己可能先震动自己意志，然后先让自己摔下来。所以为什么念力不同，悲心不同，愿力不同，差就差在这里。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自己多生多劫的善根啊，为什么他有菩提心，纵使他堕入到变成九色鹿的时候当鹿王，他还会照顾人，他当鹦鹉的时候他遇到苦难他会想到。所以你要常常想，我们贵为一个人，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时候，更应该尽心尽力继续学， 这个就是说你要有无当胜一切，对不对？你要想你是着佛的这个法王之子，对不对？没有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人定可以胜天。那当然你发了这个愿力，你要继续去积功累德，当你功德力越大的时候呢，当然你救度众生的这个愿力越大，范围也就越大。好，所以对自己呢，成佛度众生应该要有无比的信心。接下来看五十六颂，屈就我慢者，非具自信心；勇者不屈恼，慢者至于慢。接下来会讲，我们要有信心的同时，也要对治我们的我慢的烦恼。他说，那些被我慢暗中控制的这些所有的凡夫，屈就就是你常常被这个慢心啊给控制的人，那只是烦恼的众生而已，他不是真正具有真正的自信。勇者不屈恼，真正有自信心的勇者是不会向烦恼敌这个屈服的。可是啊，骄慢的人却往往慢者至于慢，前面的慢是指傲慢，后面呢是讲自己心中我慢的烦恼的心所。骄慢的人往往是脱不了我慢烦恼的控制，而且这种慢呢，不但是会引起你错骄慢的心态，甚至啊会让你的知见呢都走错路。下一首偈颂57，因慢生傲者，将复恶趣道，人间欢宴师啊，为仆食人鱼。啊，注意慢跟傲，说因为我慢的烦恼会起出傲慢的心态，这样子傲慢会让你得罪别人，你讲话可能也伤害了众生，你自己都不知道，可能你做错了事情呢也伤害了众生，这样子所以古来常常讲哦，皇帝不是伴君如伴虎吗？对不对？他下一道命令可能呢可以救千千万万的众生，但是他下错了命令也会呢让很多众生都很苦啊，对吧？当我们有了福报，但是你没有智慧，那你的骄慢跟烦恼可能呢也让你造了更多的恶业，将复恶趣道，就这个果报会引导你将来堕落到三恶道。人间欢宴师，纵使你来生重新做人，也会失去人间的欢乐。为什么呢？因为骄慢的人成为专门吃人家剩菜的仆人，叫食人鱼，就主人吃完以后才吃的，这叫仆人。所以佛经里有说，为什么会这辈子投胎做人而做人家的仆人呢？过去是因为共高我慢太强，这个习气呢，若不改的话，生生世世都会做人家的仆人的。而且共高我慢的人，个子稍微都矮小一点点，你有没有看到古代的侏儒哈？有没有？啊，有些人甚至佛经里有写，有些人的手啊，一当然手脚五官会正常，有些人的手特别的短，对不对？那是过去是偷盗心很重。这一切呢，都是会有果报的。接下来再看58，唇丑体虚弱，心灭处处逢，傲慢自负者，岂入自信术，堪怜凝过此。他说这个刚才讲做仆人呢失去人间的快乐，而且往往很多的仆人是很愚笨的，丑陋的，身体虚弱，甚至呢轻蔑处处逢，走到哪里都受到人家轻视排挤，那是因为呢傲慢而自命不凡的人呢而得到的果报。那这样子怎么会算起入自信术，就说这个这样子自命不凡的人呢，是根本不算是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悲悯的心态呢？换句话说，我慢啊是人很大很大的烦恼。所以作为一个佛弟子，就像印光大师说的，要常常看自己的过失，不要去看别人的过失，看别人都是好样子，看自己是坏样子，这个是对治自己的念头而说的， 这是非常好用的。我也曾经说过，我自己刚学佛的时候很惭愧啊，阿弥陀佛，我以前也很傲慢，对，因为我念书的时候，对不对？五年十个学期，我是全班第一名毕业的。看别人呢，那个英文很差，这个数学比我差，那个，就看一些人都是比我差的。可是我学了佛以后，我才发觉，哎呀，其实自己最差。看这个人呢，哎，他很发心，那个人心比我调柔。看这个人呢，比我愿意帮助别人。看这人呢，很老实。你会看很多人都很多很多的优点，反而觉得自己啊有很多的缺点。那时候我真的很欢喜，是吗？我入了佛的心地法门。所以当我读到印光大师说，在家出家要上进下合，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要看别人的优点，要看自己的缺点，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的时候，你绝对能往生净土，我就泪流满面了。这是真的。真正修行的人是转化你的心。你为什么会看一切的境界都不顺眼呢？是因为你的心不顺嘛。佛法最伟大的地方是告诉你，境界是由你心而变的。世间所有的科学都去分析外面的境界，却要找很多道理，可是他不知道真正的转变最大的能量在哪里，在你的心。人非常的聪明，是万物之灵，但是人却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金钱，制造了武器，产生了战争，对不对？就像刀子一样，刀子很锋利的刀子，对不对？起恶心的时候，你可以拿刀子杀人啊。可是你知道吗？刀子本身没有好跟坏啊。刀子你可以拿起来，对不对？切很多的菜，煮很多的饭，去救助很多很多的贫穷的人啊。对，那问题是你要学怎么去控制你的这个心而用这个刀。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教育都只教我们知识，但并没有教我们道德，更是忽略教我们怎么做人。最可怜的是教育的体系却忘记教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颗心。中国古来儒家、道家乃至印度，很多人讲的洒扫应对进退，是从我们的心性当中去培养。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古人比我们有福报。古人的物质文明没有飞机，没有楼梯，可是古人的心比我们醇厚。但现在的社会文明很进步，享受很多，反而让人呢很容易呢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你尔虞我诈，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的心迷失了。所以我觉得真正学佛应该是要从你的心去进化，因为你的心可以从凡夫心变成圣人的心，最后变成成佛的心。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到这个地球来啊，讲经说法的最大主要原因，因为这个道理是其他宗教都没说的。所以《法华经》才说，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间，为的是要开示悟入佛知佛见。当然听起来会觉得说，你的心要离成佛是很遥远，但是起码你要方向抓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觉得佛法当我对我自己最有大的感受是什么，学佛前跟学佛后自己是可以很大的转变的。那至于要提醒各位莲友，你们今天在这边学习佛法，大家都很有善根，听闻很多经论，可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不一定懂，谁知道有不入菩萨行啊，谁知道有这么多经论，但是他很在乎你学佛前跟学佛后最大的改变。从你的行为，以前本来很自私的，现在变成很慈悲，以前脾气变成很不好的，现在呢心变成很调柔，你呀，就在呢传递佛法的光芒，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这个57跟58说，作为仆人呢，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式的共高我慢啊。接下来请看59，未胜我慢敌，坚持自信心，此乃胜利者，英豪自信是，若复真实灭，暗言我慢敌，定能成佛果，圆满众生愿。这个是说自信心有什么利益。未胜我慢敌，就是为了战胜我心中这种我慢的烦恼敌人，我们常常随时随地应该要坚持，我要烦恼无尽誓愿断， 这样的自信心。这样子才是真正具有自信心的勇士，还有超越世间的英雄和真正的胜利者。假如你听了很多佛法，你连心中自己的贪嗔痴烦恼都无法超越，那你还是个大凡夫嘛，对不对？那你跟一般的凡人是没有两样的。但是佛弟子之所以会跟别人不同，是因为他可以超越自己的身心。若复真实灭，如果能够真正根除自己我慢的这个烦恼敌，当然这一品是要讲精进，是针对我慢，其实应该是从贪嗔痴慢疑一个下对治功夫，就像你学校一样修一门一门的学分，要一个一个努力去下功夫的。暗言我慢敌，就说假如你不小心在你潜意识中暗言暗中这个我慢的这个敌人的烦恼蔓延起来或滋长的话，你不要让它滋长，这样子的话呢，将来一定能够成就无上的佛果，跟最后圆满自己跟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大愿望。好，这个呢是必须要真正从心里去实践的。接下来再看刚才讲这个修学信心有三种，第一个修学善法，第二个是指要讲自己有能力，第三个是讲要断自己的烦恼。好，请看第三类，断烦恼。断了烦恼而升起的信心，请看六十颂。摄除众烦恼，千般须忍耐，如是处狐群，不遭烦恼害。他说，如果不小心掉入了贪嗔痴烦恼的漩涡里的时候，你要非常警觉，千般须忍耐，一定要千方百计的忍耐的去看你的心，去对治它。就好像一个比喻，如是处狐群，好像一个狮子，狮子是百兽中王，假如狮子处在一群狐狸的群队中，那它也要呢不遭烦恼害，要平静而且镇定，它才不会被烦恼所干扰。好，我想大家狮子都知道啊，百兽中王，可是呢你要想想看，一只狮子遇到一群狐狸啊，狐狸若把它围攻的话，那完了，那狮子也会紧张了，对不对？这个譬喻是说，我们虽然作为佛弟子叫做法王子，犹如狮子吼，但是你若遇到这个这里的狐狸，是指譬喻你一堆的烦恼现前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学镇定，而不会被烦恼所干扰。为什么呢？下面继续看六十一首。人逢大危难，先护其眼目，如是虽临危，护心不随祸。他说，人在逢着大的灾难的时候啊，一般人遇到大的灾难的时候，第一个都会想说呢，保护他的眼睛或他的头部。同样的，这个譬喻，尽管升起烦恼的那个危难一再的常常发生，你也要护心不随祸，就是保护你的心眼儿，心地的心地的心眼，不随烦恼所左右。好，这首偈颂很重要啊。举一个例子，我想人都，我们常常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人一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灾难啊。在佛法里面讲，要常常修无常想。无常想的话呢，那你就要想，对不对？你最亲爱的人啊，你最放不下的时候，那突然呢一通电话来跟你说他死了或发生车祸了，你怎么办？像我出国留学，对不对？我也会常常每天早上做无常想，我常常观想可能今天就一通国际电话来，哎，我的妈妈过世了啊，我也回不来，那怎么办？那时候就是考验你啊。所以人逢在那个大灾难啊，就像我们发生这个921大地震，是真正真的很大的灾难。可是我记得慈济功德会写了三个标题，我印象很深。他说：“震惊国际，震碎人心，震醒大爱，对不对？”啊，当然我不是做慈济推销哈，我只是说明说这个道理呢，跟这里讲的道理一样。震碎震惊国际，的确没有错。我们很悲伤，2000多位的同胞就这样子消失了，死亡了。当然我们很难过，那是他们的业力。对对，真的是震惊国际，从此呢台湾一炮而红，全世界都知道有台湾， 可是呢也震碎了人心，的确我们家破、哦、这个人民而亡了，那真的是我想大家当时都知道这样的情境。可是在之前是不是大家也都觉得台湾是贪婪之岛啊，台湾已经没有救。可是在大地震之后，你看到不但慈济、佛光山、法鼓山，不但佛教徒、基督徒、天主教、一贯道、道教徒，大家爱心的人很多啊。所以有爱心的人呢还是比坏的人多一个，所以我们是不是也震醒了大爱，重新会觉得台湾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在国外他们叫做什么，这以前我们有政治奇迹、经济奇迹，对不对？这个叫文化奇迹，文化里面包含宗教力量。所以人在碰到大灾难的时候，你能不能这么保护你的眼睛，这个很重要。人在碰到苦难来的时候呢，啊，或许你碰到一个灾难，或你的亲朋好友最喜欢的过世了，当然会放声大哭难过，但是先静下来，先念几声佛号，把心自己平静，只有平静的心你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所以我有几个建议。第一，我觉得现代人的生活行程实在是太紧张了，不要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子是你不能够保护你的心的啊，尤其是我们身在台北市的人啊，对不对？人与人之间啊，要留个空白，像啊你也不要从一点排到两点，两点到三点，三点到四点，你以为超人啊？中间起码留个15分钟到30分钟的空白，弹性时间。你把自己的行程排得很满的话，你的心很急，急当中容易发怒，也会伤害众生。急当中呢，也会让自己呢退了道心。所以我觉得从生活上安排当中，不要让自己太急。第二个呢，我讲一个达赖喇嘛的例子给大家分享。我在国外的时候读英文报纸的时候听到的达赖喇嘛，大家知道哈，他是西藏政治跟宗教的领袖，他每天要日理万机，要处理很多很多的公文。我想达赖喇嘛也来过台湾，大家都看得到他的智慧、悲心、愿力跟幽默跟口才，辩才无碍。但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常有一个重要的文件来的时候，他会先看着，他每天自己也禅修也打坐，他会想一想，他会隔一天以后才批。那他在禅修的时候，他要想，假如我批下去有什么优点，会利益怎样的众生，那它的副作用在哪里。世间法一定有优点跟缺点，只要优点大过于缺点，动机是对的，他就签字了。因为他的一个决定呢，可能会影响千千万万的人，所以不要当下就决定。所以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当一个重要的事件来的时候，让自己先想一想，禅修一天，静下来三思而后行，念念佛菩萨，念念咒，诵诵经，把自己净化，然后求佛菩萨让你心中升起智慧，再去做决定，这样子你才能够护心不随祸，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别人要跟你商量，或主管跟你商量，或要让你决终身大事，或是很重要的事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诶，让我可不可以想想，想一天或三天以后我再打电话跟你想我的想法。假如不能，你出马了，你可以给我三个小时想一想吧，对不对？三个小时回去打坐诵经念佛，起码你自己呢在打坐诵经完禅观当中想一想，这正反两面，这到底有什么这个利益，然后你做下的决定才会利益更多广大的众生，而且犯错的机会也会减低，这是很重要的修禅观的方法。最后看一下62首，无宁被烧死烧杀，甚或断头颅，燃中不烧让，屈就烦恼敌，一切时与处，不行无意识。他说我具有信心，我宁愿呢被火烧了，或被割杀了，甚至头被砍下来，燃中不烧让，我发了菩提心，我无论如何在菩提道上永远不退让，永远不屈就我自己心中的烦恼敌。一切时与处，无论在一切时一切地任何的地点，我绝对都不会做呢不合乎戒律或不合乎法律的行为，不行无意识，因为我的目的呢是要救度一切的众生。 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我们复习一下，就是说从49首偈颂开始讲修学信心啊，不应该是说从47首开始，不可以半途而废，要有坚毅力啊，要有意志力。那意志力最大的要有信心，信心有三种啊，第一个修学善法而升起信心，第二个因为自己有能力而升起信心，第三个断了烦恼，对自己的烦恼挑战而升起信心。好，那今天就讲到62首，下一次介绍63首开始要讲学佛，我们常讲法喜充满，那应该要有欢喜力。下一次啊，在一个小时可以把第七品讲完，就正式进入到第八品禅定波罗蜜。禅定波罗蜜它的标题叫静虑，禅定也是很重要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